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其实小时候是对古装感兴趣，因为我从小很喜欢这种古风的东西，包括我自己画过画嘛，然后我又爱看这种《红楼梦》啊，各种小时候也爱看这种古装剧。但那个时候没有汉服的概念，我什么时候对汉服有概念是就是在那个我刚来这边，应该是应该是都快八年前了。那个时候我过来读大学，我们学校会做那个叫 multicultural festival， 就是多元文化节，然后做那个的时候会，就是说想要说所有的人都穿上自己国家的民族服饰来参加。完了那个时候我是当时穿了个旗袍去，那时候我不知道有汉服，结果我的那个有一个日本同学和一个韩国同学，他们就分别穿了韩服和和服过去，哇，当时就特别抢风头，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就 我明明记得我们国家应该是有这样的服饰，怎么会没有？回去查资料，哦，就才知道有一个叫汉服。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做很多功课，去了解。就而且很多人对汉服有误解嘛，汉服它其实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就是追溯到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一直到明朝的晚期，就是明末清初这么一段时间都叫做汉服，就是所有的这些服饰。 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很喜欢，不断的学习了解，就到现在的。我当时第一次穿汉服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很朴素的那种，还没有现在那么多花样。很早很早之前，我记得我当时穿了一个那个，就是《韩熙载夜宴图》里面有一个女子，她穿的是上面是一个蓝色，下面是红色的一个对襟齐腰的襦裙，然后里面是一个宋母儿。
但是，然后当时就，哎呀，觉得还可漂亮了。其实现在看来那个时候，真是纯色的、很朴素的一套，但当时觉得可惊艳了，就觉得这才是我们国家的那种服饰，这是我自己祖先给我们传下来的宝贵的财富。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算把汉服当做自己的事业呢？ 应该是15年的时候，15年我当时在那个西南大学读研嘛。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做一个叫做project management， 然后就里面会涉及到创业这个项目。我们当时在自己写项目，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萌发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为什么非要就是老老实实的工作，或者说我去找一个很正统的工作呢？我为什么不自己创业呢？当时这是我第一个萌生的创业的想法。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我自己要做什么，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汉服。 然后我想把就是说汉服跟衣食住行娱乐这些联合起来。当时我其实想开的是一家汉服主题的小面馆，但这个事情呢，就是肯定是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就是大家觉得这事儿特别不靠谱，一个是你很难跟人家解释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所以就是大家家里是不支持的，就都希望我能出来好好工作。而且当时我就是我们学 就说实话，就是出来的那个工作机会是很好的，像我是拿到那个 PwC 的 offer， 因为我之前还在 PwC 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呢，家里就坚决反对，他们就威胁说 OK， 你要想敢自己出来创业的话，我们是不会提供这个资金的支持的，你就自己想办法，我们就断粮，就给我断粮了，就不，因为你想，如果要自己出来做，你没有第一桶金的话， 根本就没法启动这个项目，对吧？就很难的。完了，当时我就脑子就一发热，我就想说不行，我就你们要不支持我，我就自己想办法自己筹钱。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没有启动资金的情况下，我能做啥？所以那个时候萌发了做汉服的糕点外卖，就我自己去学总可以吧？我自己人，然后完了， 我自己学做糕点，完了我烤牌照，然后我做出来，完了穿着汉服上街卖，就当时就靠这个筹的自己第一桶金。在做完第一届汉服大使有一定知名度了，而且有一定的资金资源了之后，我们在17年的4月份开设了在悉尼的，也应该是全球第一家在海外的汉服实体的这种体验店。 就我们是做的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体验店，就你可以在里面喝茶、吃点心，然后拍摄，就拍写真呐、啊。然后完了，我们会组织活动，每周都会有免费的礼仪，就是学习中国文化礼仪。然后我们还有这种 古代的乐器啊什么，就各种好玩的我们都会在里面，就是一个体验店。嗯，我想真正的好好去做产品，因为那个时候我发现我没有一个核心的竞争力，我所有的东西都在于OK 我做的是这么一个体验店。但是确实啊，就实话实说，澳大利亚的它的那个人口上限就是2500万人，那个时候还不到，那它的行业天花板是很低的。那在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业模式，所以那个时候我选择了回国。回国去做什么呢？我现在就是目前我们的那个商业模式就相对比较成熟了，我目前是在做四大板块，一个是在做国酒，然后一个是在做服装，就我们开设我们自己的汉服店，还有一个在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就是说国风的彩妆，以及我们的未来的线下的这个文旅产业园运营。然后现在最开启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汉服店，就是我们自己的汉服店，就我这一年回国去就是干这个事儿去了。澳洲这方我们还是想继续的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咱们祖国现在经济是起来了，但是我们想要做的是真正让中国风走向世界。所以说接下来可能我们就会有一系列的，比如说汉服大使的第三届呀，然后我们还会继续的做一些比如说类似于音乐会啊，还有就各个方面，这就纯属于文化输出的这么一些活动，就希望让更多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本地人 local， 还是说来自就是全球各地然后汇聚在澳大利亚的人，都能看到中国风。因为说实话澳大利亚它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国家，然后它对各个地方的文化也是非常包容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本身选择在澳大利亚起家，也是有一部分很大的这个原因，就是这里的人对所有的文化都是非常包容的，而且他们很愿意去欣赏这种外来的一些文化。所以我就更希望有很多的这些其他国家的人能看到中国是有这么多元的文化，这么有意思的文化。因为说实话汉服只是一个承载体，它是一种表现形式，我们真正想展示的是它背后的很多的这些文化，比如说我们的乐器文化呀，比如说我们的礼仪文化，然后还有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东西都是隐藏在这个汉服背后的这些文化。因为说实话像我们之前在澳大利亚做汉服推广的时候，我们就有做一些比如说那种街头采访，我们穿着汉服然后在悉尼歌剧院门口找很多的就是随机的选取不同年龄段不同肤色不同性别的人来做一个调查，就问他一个问题， so what where do you think which country I'm from， 然后可以说80%的说你们是来自于 Japan 或者是 Korea，
嗯，
非常非常少的人说你们是来自就是中国，甚至就是中国人都不知道我们是来自中国，还会把我们认成日本人。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更需要去就是说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是有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的。因为像我觉得有很多的西方人对我们是有误解的，就是他们眼中的中国是很片面的，他们眼中看到的更多的比如说是旗袍呀，当旗袍也非常美丽啊，然后但是他们就会很片面的局限于中国人就穿旗袍唐装这样子，就是很模式化的一些就他们的一些想法，就可以说是一种 stereotype， 就是刻板印象。我现在就想改变他们这种刻板印象，就想告诉他们我们中国文化太博大精深了，太多美丽的元素在里面了，你可以好好的品味，这中间是流淌着5000年的渊源的文化的历史，所以它是很有意思的。我希望让更多人看到这一块，就这是本身我做这一块的初心，我就想让它走得更远。
就是你觉得在澳大利亚的学习生活经历对你创业的经历有没有帮助？
哦，我觉得非常的有帮助。就很多人他会问我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你出国留学是为了什么？你是最后还不是要回来还要怎么地呢？我说这个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出国是为了什么？其实是不是完全说是为了学习一门技术？咱们现在中国也有很多的技术，也有很多的知识。那为了啥呢？就是为了眼界的开阔。就我在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其实是学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我的想法可能会跟很多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会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就会觉得说像汉服吧， 它就是可以跟很多文化并存的。而且我越做到后面，就是很多人觉得我是一个做传统文化的，觉得我的思想会不会很老旧，会不会很保守，其实非常的相反。我个人觉得，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知道，我是一个思想非常非常开化的人。我接受所有的文化，我也接受，就是在我心中文化不分好与坏，它只看就是说它来自于哪里。它每一种文化，包括地下文化、嘻哈文化、刺青文化，就 tattoo 那种，很多人眼里面看来那些是一些就是有一些 bad impression 的那种东西，在我这儿看来都是很 OK 的。甚至我就觉得说比如说我们穿汉服是为传承一种礼仪，是为了传承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块瑰宝，但是我们其实是更需要让它应用到未来的日常生活中的。就是这就是在澳大利亚学的一个叫 don't judge， 肯定很多人都知道这一块，就是说你不要随意去评判一个东西。这就是我学到的一些眼界的一些问题，就是你可能我想的就是说通过这8年的时间在这个国外生活学习，然后交了很多的来自于不同国家的朋友，不同地方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思维会比较开阔，就我想问题的方式可能就不是那么狭隘的一个想法，而是一个以一种很宽容很包容的一个思想在想象这个问题。甚至我现在日常生活中我会更多的把汉服运用到那种比较潮流的文化，比如有时候我就会穿一个明制的披风，下面搭一个那种很潮的鞋，然后背一个比较潮的包，扎一个马尾就出门。但当正式场合我肯定是全副武装的，就是从头到脚都是穿好的。这个就是在这边学到的一种，你看，就是当地人他其实是大部分时间他是非常随性的，但是他在正式场合他就 dress code， 这都是眼界，就是出国留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就是眼界的一个变化。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